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信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最美好的祝福。那这个是我在讲这个士字旁的这些字的系列里面的其中的一讲。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最起初的祖先、最根本的祸患、最宝贵的礼物、最明智的祈求，还有最尊贵的祝职。那我想大家看到这些红色的这些字都是带士字旁的，我们都知道带士字旁的字往往是跟神有关的。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福分，这个福字。那在这里我首先要向这些UNC 的弟兄姊妹们， UNC 学员之家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多多包涵，因为在这个讲道里面有部分的内容是你们曾经听过的，所以请你们多多包涵。那我也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所以请你们忍耐到底。那我们讲福分，我们今天来一同思考一下几个话题。第一个是什么是真正的福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最美好的福分，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福分。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真是祈求你今天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重新的再思考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福分。我们也祈求你借着你不配的孩子的口能够把信息传扬得清楚，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造就。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福，我想我们大家都对福有一定的追求，对不对？有没有人是不想得到福分的？我想都没有。那讲到福分，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福的追求怎么样追求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先看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你猜猜，这些人排着长队，这是一个院子，那院子后头还排了很多的人呢，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这摸一个东西，对不对？原来这幅图画是在这个每年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在北京有一座很有名的寺院叫着白云观，在里面拍的。每过新年的那前后几天，每天都有好几万人排队去摸这个寺院里面的一个石头做的猴子，要摸那个猴子的头。那在那个寺院的外头呢，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朝拜千年观，摸猴莫停留，不要停啊，摸了就走，因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今天好日子，幸福在前头。到了猴年的时候啊，就不是每天几万人，是每天几十万人在那排队去摸。根据报道呢，那个头，那个猴子的头都被快摸平了，然后每年都被摸得非常的脏。所以他们要去摸这个猴子的头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追求得到一个福分，对不对？幸福在前头，这是人们对福的一个追求。那我们中国人呢，对福还有很多其他的追求方式，对不对？有人去庙里烧香拜佛啊，有人去撞孔明灯啊，不是撞钟，有人是点孔明灯，还有人是通过吃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吃鱼，对不对？预表着这个年年有余，或者是在我的出生的地方，我们要吃这种发菜，表示说要发财。所以我们对这个福分都有一定的追求。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他们去这样追求，真的能够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福分吗？去摸这个猴子的头，说不定摸回来一些病菌，没有得到福分，反而得了传染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这个福，才能够有把握得到这些福分。那福到底是什么呢？福这个字我想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回到我们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线索。在尚书里面讲到五福临门，有谁知道这个五福临门的五福是什么？有知道一些的哈，那很好。那我们来稍微的总结一下，看看这五福到底是什么。五福里面的第一福，一曰寿，就是长寿，就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二曰富，就是富贵，就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三曰康宁，康宁就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四曰优好德，好德就是身性仁善，而且宽厚容忍。五曰考中命，就是善终，就是安详而且自在的离开人间。我想这就是这五福。那这五福同时得到容不容易？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超乎我们的掌控之内的，就是不在我们掌控之内。 有些人长命但是却贫困潦倒，有些人很有钱但是却身体不好，有些人生性仁善但是呢却凄凄惨惨地离开人间。要同时得到这五福实在是很难的，因为这些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所以呢我们对这些福分都缺乏把握，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虚无缥缈的一种运气，所以呢我们就五花八门的乱求，希望求到了一个求中了那就很好，我们就得到了，求不中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只不过是运气而已。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求福的。那我们有没有想过，祝福，所谓的祝福，那就是祝的一方主动给予的，不是我们自己去求回来的，是祝的一方给我们的。那祝的这一方是什么呢？是什么的一个个体可以给我们祝福呢？如果我们找的这个源头不对的话，我们是得不到这个福分的。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祖先对这个福字的理解，来看看祝福的源头是什么。我在讲这个士字旁的这些系列的时候，这每一个字我用的解释都是从这个中文第一部的带，就是第一部的按偏旁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说文解字》里面的解释来解释这些字。《说文解字》是一本非常有权威的中文字典。那根据《说文解字》，福字是什么意思呢？福字就是佑也，这是另外一个带士字旁的字，就佑，就保佑的佑，佑也就是福。那佑又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根据《说文解字》，佑就是助也，或者是神助也。所以到这里我们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福，有神帮助就是福，有神帮助就是福。那你要得到神的帮助，你来认识圣经里面的描写的这位神，你是找对了地方。因为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位神，他是一个愿意赐福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人以后，他就赐福给人。根据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创造了人以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是一位赐福的神。那根据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我们现在所用的中文这个圣经的版本，我们叫做它这个翻译本叫做和合本。那根据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呢，福这个字出现了593次，赐福这个词出现了107次，祝福103次，有福108次。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一本充满福气的书，你来认识这位神，你来了解这个圣经，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福分。那神创造了人以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赐福给人，他原来定义要给人什么样的福分呢？那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那时候是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疾病和死亡的，所以自然就无需追求这个长寿和善终，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祝福。那当时的人呢，生活上的供应得到了完全的照顾，人是应有尽有，而且呢人跟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人享受着神的儿女的名分，所以呢既富又贵，可以说是富贵无比的。那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灾难，那个和平的景象是超出我们今天所可以想象的一切的景象。在那里拥有人拥有神善恶分别善恶的标准，那个道德的水平呢也超出了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所有的境界。这是神定义要给人的祝福。但很可惜的是，人违背了神，人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违背了神，失去了这一切的祝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裂了，失去了这些祝福，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人违背了神，失去了神定义给人最美好的祝福，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人是不是就没有指望了，就不能寻回这些神要给人的祝福了呢？不是的，神还是要给人这些祝福，但是呢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以后，人失去了这些祝福，那人要重新得到这些祝福，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首先就是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有神的帮助就是福，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断裂了，我们自然就得不到了神的帮助， 那我们要重新得到这个神的帮助呢，我们要重新先与神恢复关系，所以与神修复关系。那怎么样人才可以与神修复关系呢？根据神的特性，人是很难与神恢复关系的，因为神有三个很主要的特性，就是他慈爱的特性，他公义的特性，还有他圣洁的特性。这三个特性呢，有点像是三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这三个特性是找不到交点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根据神公义的特性，人犯了罪违背了神是要遭受惩罚的，如果神不惩罚人呢，那神就是不公义的。那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人就有了罪，就肮脏污秽了。那神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圣洁的跟肮脏污秽的是不能走在一起的。一盆很干净的水，绝对干净的水，你滴一滴很小的墨水进去，也就会把整盆的水给弄脏了。所以根据神圣洁的特性，他要把人拒之门外，要把人赶得越远越好，因为他是绝对圣洁，人是肮脏污秽。但是根据神慈爱的特性呢，他又希望能够把人重新拥抱回来，重新召回到他身边，让人回到他的国度里面。这就有点好像三全其美，很难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成全神所有的这些特性的。但是呢，在人所不能的，我们人怎么样努力都不可能成全，同时成全神的这三个特性。但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三个特性，这三条平行线找到了交点。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受了这个惩罚，这个罪就得到了惩罚。虽然不是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罚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罪得到了惩罚，这就成全了神公义的特性。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我们接受了他，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那他的血就遮蔽了我们，遮蔽了我们。神看我们就不再是看到那个肮脏犯罪的我，而是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叫披戴基督，神看我们为圣洁的。这就是成全了神圣洁的特性。那因为神圣洁的特性得到了成全，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重新召回到他的国度里面，重新把我们拥抱起来，这就成全了他慈爱的特性。所以这个在世人看为愚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成全了神所有的特性，也满足了我们人要与神重新修复关系的这些条件，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恢复这个关系，能够重新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定义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里面最美好的福分。人犯罪违背了神，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让人无法经历到神的祝福。但是通过接受耶稣基督，人可以重新与神建立关系，领受祝福。那其实神要定义给我们的祝福要远远超出我们刚才所讲的五福，但是为了比较方便，我们看看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分。我们为了比较方便，我们还是从这个五福这几个方面来看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首先来看长寿。人们都想方设法的要活得长久，对不对？我过一两个月可能要回一趟中国，那回中国之前我们想要买什么礼物啊，想来想去还是这些什么维生素啊，什么什么什么补品啊，什么健康食品啊，什么精啊，什么油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热门，大家都想能够吃些健康的食品，能够活得长久，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这是无可厚非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追求，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人生活得再久所占的比重又有多大呢？我们经常听到说人生苦短这样的一个哀叹。我们不管活得多久，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都是弹指一挥间而已，其实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段。况且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更长久的话呢，我们必定会最后失望的。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些人一起床就盘算着，哎，我今天要去做什么，锻炼什么身体，去怎么样锻炼身体，要吃些什么东西使我能够更健康。好像我们的生活目的一起来，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要活得更长久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个活得更长久当作是我们的生活目标的话，我们最终一定会失望的。 因为每个人最终都是要会过去的。那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跟救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克服人生苦短的哀叹，克服这个人生苦短的哀叹。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基督徒深信人死了以后不是一了百了，不是面对永恒的黑暗，也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日子的开始，而且那是永恒生命的开始。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我们可爱的小妹妹 Tiffany， 她在世上只活了10年，很短暂的一个时光，但是我们深信她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永恒的怀抱里面，在享受永恒的喜乐。大家想想，永恒加上10岁跟永恒加上100岁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永生要比在世的长寿要重要得多，也美好得多。所以永生要比所有的长寿都美好，不要说你自己的长寿比不上你永生的那么重要，即使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寿命加起来都还不如你一个人的永生要长，不如你一个人的永生来得重要。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有永生的确据，可以让我们克服人生苦短的哀叹。不管我们在世上活得多久，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有这个永生的确据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最美好的祝福。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富贵。很多人说有钱就等于富贵，这对不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对。前几年我在看一篇新华社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讲述了一些在前几年的一些暴发户，里面好多人白手起家，然后呢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有好几位成为了亿万富翁。但是正是这几位亿万富翁呢，好几位最后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篇文章在讲了这些故事以后有一段话来描述这些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总结。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可能都在十分努力地去赚取舒适的生活方式，但却好像失去了一颗喜乐的心，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包括关系的破裂、情绪焦虑不安及对毒品的滥用等等，有些人甚至毁掉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在没有钱的时候拼命地在奋斗，要好像还生活上有目标，但有了钱以后反而生活就变得迷茫，反而就没有了目标，最后用一种悲惨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敛财，人为什么要敛财，人为什么觉得要赚取更多才有这个希望？除了人贪心以外，我想这个人因为贪，所以呢都希望敛财敛得越多越好。但除了这个以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钱财上面，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有了更多的钱财，我们以后的日子才有指望，我们的孩子的日子才会被安排妥当，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钱财上面。但是这个钱财一旦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完全失望，而且呢赚取到了这些钱财以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希望都是寄托在这个海市蜃楼上面，是不可靠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位很好的榜样，就是保罗，他在看待钱财的事情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了很多，但是我们还觉得不够，或者我们觉得还不比别人多，我们觉得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还要去拼命的去赚取更多，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贫穷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贫穷的。但相反，如果我们有所拥有的不多，但是我们已经 知足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那我们就是富足的。只要你认为你不够，你还是贫穷；只要认为你已经够了，你就是富足。所以知足是富，等于富有，知足等于富有。不管我们拥有了多少，只要你是知足的话，你就是富有的。而且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了神的儿女的名分，这就是一个尊贵的名分。所以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富贵无比。我们有保罗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榜样，这也是同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效仿可以得到的。好，现在来讲讲这个康宁。康宁就身体的健康还有内心的平安。其实健全的信仰与身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的科学研究都表明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其中有一个实验就是在 Duke 大学做的，这是 Duke 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他们用跟踪的方式跟踪了1000多位64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们用验血的方式来检验他们体内的这个免疫力的强度。结果发现这些时常去参加教会崇拜、参加教会祷告、有宗教信仰、有健全的宗教信仰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的免疫力要远远的强于那些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些人。所以这说明了健全的信仰与身体的健康是有关系的。我在这一两年也认识了一位中医，这位中医医术还是挺高明的，很多这些疑难杂症都被他治好了。但有时候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也说，他说身体上的疾病呢是比较容易治的，但是由心发出的这些病呢是很难治愈的，他也没有办法的。由心发出的病是很难治愈的。我们现在的物质文明已经非常的发达，我们的科学技术也非常的发达，但是却很多的人在得忧郁症，这些都是由心发出来的病，由心发出来的病，这是很难治愈的。这就是健全的信仰可以防止我们得这些由心发出来的病，也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由心发出来的病。所以健全的信仰与身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同时呢，基督徒也是最有动力去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这一群人。我们会有这种驱动力驱使我们去革除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世上，能够让圣灵的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好的居住。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保持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只是这个康宁里面的一部分，身体健康当然很好，但是内心的平安也是基督徒所蒙的福分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福分之一。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英国老太太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这位住在英国的老太太，她的大女儿已经过世了，然后她小女儿呢是住在美国。那有一次呢，这位老太太就要坐船从英国去美国来探望她的小女儿，然后船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浪，这个风浪要把这个船都好像要打沉了。那这些船上的人呢就在甲板上跑啊，都要找一个藏身的地方。那这位老太太呢就跪在这个甲板上，很安静的在那祷告。那有一个人从她的旁边跑过，就说，哎呀，你赶紧祷告吧，让风暴停下来吧，否则你我都会没命了。那老太太很祥和地回答他说如果这个船平平安安地到达彼岸，去到美国，我就到美国去看我的小女儿。如果这个船沉了呢也没有关系，我就到天国去看我的大女儿。这是一个内心的平安，这是一个基督徒内心所享有的康宁。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个康宁。耶稣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就像那位老太太一样，她知道不管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有神与她同在，这就不需要害怕。我很喜欢一句话，上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时候神会平静风浪，有时候他会任由狂风大作，却平静信靠他之人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生活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风浪，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形，都有神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他从外在的角度来帮助我们，他把这个风浪给平息了，把我们的难题给挪去了。但有时候他任由狂风大作，他把那个难题仍然放在那里，但是他安静我们的心，他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面对这个难题，让我们的灵命得以更加的长进。所以这个从外在从内在这样的两个方面，神都会帮助我们。有什么比对前途无所惧怕更康宁呢？有时候我们开车会开进一条隧道里面去，那我们知道这个隧道是很短的，我们开开开就会开出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在这个隧道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隧道有多长，我们是一直在这个黑暗里面开，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我们胆怯，我们忧愁，是因为我们对前途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都不知道，很多的变数。因为这种未知数让我们觉得对前途没有希望，我们有惧怕。但是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深信神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形，都会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会有这种平静安宁，我们就有这个康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个康宁。那我们再来看好德。所有人都知道要行善，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行不出来。那从一个国家的层面呢，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有一位亲戚来找我论理，他说你信你的基督教，我信我的共产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共产党也是劝人为善的，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没有错，我也是接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但是我给你一个挑战。我问他说，以无神论作为统治纲领的这些国家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最终不是走向道德的败坏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吗？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一个例外。确实是，以有神论作为统治纲领的国家不一定不走向道德的败坏，但是以无神论作为统治纲领的国家一定最终是走向道德败坏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从个人的层面，我在想，我也跟这位亲戚讨论说，我从小我也背了很多这些五讲四美三热爱啊，我也知道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也知道要学雷锋做好事啊，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可以行善的人就是我对我好的人，那些得罪我的人或者是一再得罪我的人，我还可以向他行善吗？凭着我以前的教育，凭着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是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目标，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原因就是所谓的道德，道德就是没有道就不会有德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事都是一些德行，都是一些好的德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正确的道作为指引的话，这些德我们是行不出来的。在基督信仰里面，道就是神，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太初与道与神同在。而且呢，我们行善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缘故，不再是我们为了积阴德，或者是为了博得别人的掌声，或者是为了别人将来会对我好这样去行善。我们行善是为了神，是为了向神负责。圣经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好了我们，叫我们出去行善。我们行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行善是向神负责。这样的话， 不管对方是得罪我的人也好，是对我好的人也好，都不要紧。我行善不是为了他，我向他好，我对他好不是因为他，我对他好是因为神好，神对我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对方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你去向他行善，他对你好你很高兴，他对你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我们向神交的账，不是跟这个人有关系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了一个正确的道，有了这个道，美德就会随之而来。我们行善，我们的美德不是我们得救的前提，而是我们得救的结果。我们得救了以后，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他驱使我们去行善，把这个德行行出来。所以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好德的祝福。那么再来看看善终。我看了一本医生写的书，他说很多人死啊，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吓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说人得了病，本来这个病可以治好的，但是因为对这个病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担忧、胆怯、忧愁，导致心情沮丧。心情沮丧以后呢，这个病情就加重，病情加重以后心情更加沮丧，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在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就过去了，非常的可惜。我们很多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多花样，我们在我们的门牌号码上啊，或者这个电话号码上啊，还有这个车牌号码上，我们都避免要四这个字，对不对？因为四跟死是谐音的，所以我们都避免要这样的字。我们都很希望有八字，八是发，对不对？然后最好是一六八，对，一路发，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惧怕这样的一个死亡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结局，我们死了以后是不是面对永恒的黑暗，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驱除我们对死亡的惧怕。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是耶稣说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去了，为我们预备好了地方，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里面去，享受与他永恒的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带着这样的心态离开人世，一定是善终的。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印度的圣雄甘地。我想人能够做人做到像印度的圣雄甘地那样，也是人中豪杰了。但是圣雄甘地在他死之前的几天，他曾经写到这样一句话，他说黑暗将我吞噬，我在祈求光明。在他生命里面，他看不到光明，他被黑暗所笼罩，他是带着这种凄惨离开人世的。那同样的，布道家穆迪，他在讲到他将要面对那死亡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凯旋之日、加冕之日、荣耀之日，我的凯旋之日、加冕之日、荣耀之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知道他是得胜了，来进入他最后那一天。他知道他要被加冕，他要得荣耀，这是他的凯旋。我想大家比较一下圣雄甘地跟穆迪这两个人，谁是更为善终的，谁是更为善终。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善终。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信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要面对进入永恒的那一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面对那一天，就可以平和安详地离开人世。这是我们的善终。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信仰耶稣基督所得到的这些福分，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要远远超出这五个方面。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五个方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接受耶稣基督是好的无比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福分。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蒙了福的人，我们都是得到了这些福分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福分呢？那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分享福分是基督徒的责任， 分享福分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来看看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是说只要把这个福分加添给亚伯拉罕或者加添给以色列人，神确实是给了他们很多的福分，但是神给他的一个寄托，给他的一个嘱咐，是让他使万民得福，是希望亚伯拉罕能够成为福分的流通的管道，把这个福分流传给周围的人。那今天神拣选我们基督徒，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把这个福分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所有的福分的这些看法。我在刚来美国以后没多久，就认识了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在我信主前后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管是在具体的生活上，还是在这个属灵的长进上，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的在美国头几年的生活一定会艰难很多。因为他的帮助呢，我很顺利的就完成了我的学业，在灵命上也得到了一定的造就，然后很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有一天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哎呀，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那我将来可以怎么样来回报你呢？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对人生的福分这些观念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改变。他说，你不需要考虑怎么样来回报我，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人就好了。我们中国人讲求礼尚往来，对不对？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然后好处都不在你我以外，就在你我之间谈来谈去。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这个福分给辐射出去。我们接受了神的爱，我们接受了其他人的爱，我们就把这个爱传给周围的人。这样的话，这个福分就不是在框被一个框框框起来了，而是我们就散发出去了，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些祝福，同时也就把这个信仰给散发出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分享福分。我们讲到享福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享受这些福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去分享这个福分。当我们去分享这些福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他人的祝福，我们就成为了这个祝福的管道，把神的祝福就带出去了。那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他们都是一些分享福分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树立了怎么样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得到向他们学习的机会。第一个分享福分的人叫做李爱瑞，这个名字大家听上去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如果你看过这个《烽火战车》这部电影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le， 他是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样一个选手。他是当时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要为英国突破这个零的突破这样的一位短跑选手。他的最强项是100米短跑，当时的人认为他夺100米冠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后来他发现100米的比赛是安排在星期天举行，所以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星期天要去教会敬拜神，不应该在体育场上竞技为自己博取荣誉，所以他毅然放弃了这100米的比赛，改跑400米。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400米不是他的强项，认为他跑400米绝对没有希望夺冠军的，而放弃了100米他最有希望的项目。但是他毅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他去参加400米的比赛，结果却是一举的夺得了冠军，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也成为了当时人的一个佳话。但是他为什么有一个中文名字呢？原来他是在中国出生的，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位奥运会冠军，他生在中国，他是宣教士的儿子，他是在中国出生，长到五六岁以后才回到苏格兰念书，然后代表英国队参加这个奥运会比赛。在奥运会之后，他2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处于巅峰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在运动竞技上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来说，是处于巅峰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神的呼召，他又毅然回到了中国。当时中国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地方，战火纷飞， 很多的内战，还有很多的外国的列强的侵略，是非常的不安全的地方。但是他毅然决定回到中国去，和他做医生的哥哥一起，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用医疗、用教育的方式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中国人，帮助他们学文化，帮助他们治病，帮助他们相信福音。所以他夺完奥运会夺冠军以后回到了中国，然后最后他是死在了中国。他被抓到了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他在集中营里面还帮助那些同时在那关在那里的这些小朋友们锻炼身体，带领他们踢足球。这个戴绍珍的曾孙戴德生的曾孙戴绍珍牧师就曾经是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也受过这个李爱瑞的训练。最后他死在了中国，死在了中国山东的潍县，现在他的坟墓还在那里。他是一位分享福分的人，许多人因为他分享的福分生命得到了改变。下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的一个人是叫艾伟德。艾伟德，对于这位艾伟德女士同样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六福客栈》，这个是英格丽特鲍曼所演的所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比较旧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借得到来看的。这位女宣教士，她因为所受的文化教育的程度不高，所以她没有被英国这个差会内地会选中派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她对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她就先去给别人做佣人，去做一些擦地板啊、洗衣服啊这样低下的工作，一边在学习关于中国的情况，一边积攒路费。当他积攒了足够的路费以后，他为了省钱的缘故，他绕到西伯利亚那样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国。他到了中国，他是一个人到了中国，到了山西这个阳城。我不知道大家对山西的阳城有多少的了解，我如果不是在看这个艾伟德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了解阳城的情况。我想这是一个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到了山西的阳城，他入了中国籍，他后来要回英国探亲的话，他要到英国领事馆去申请签证的。他与另外一位宣教士一起合办了一个客栈，叫八福客栈。这个电影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改成了六福客栈。他用这个八福客栈招待这些来往过路的行人，同时向他们传扬福音。而且呢，他在这个阳城的地方收养孤儿，他行善无数，他带领这些妇女们打破这个缠足的这样一个陋习，然后还帮助这个当地一个监狱的一个暴乱平息了这样的一个暴乱。因为他的善行，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当地的知县都决志信主，成为了基督徒。后来日本人入侵以后，他在所待的地方不安全了，他就带着200多个孤儿翻山越岭，突破了这个日本人的封锁，来到了安全的大后方，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后来他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就待不下去了，他就到了台湾继续收养孤儿，继续做很多的善事，继续去分享这些福分。最后他死在台湾，被埋在台湾。他在被埋之前，他特别吩咐埋他的人说，他的坟墓要朝着头，要朝着中国大陆，要朝着山西的阳城。这个山西的阳城是我们很多人自己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到死都还惦记着那个地方，惦记着那里的人。他是一个分享福分的人，分享福分的人。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我想大家在这边如果有一定年岁的话，一定知道这位杨淑琴姊妹。杨淑琴姊妹在29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得了癌症，然后她在后面的11年里面向癌宣战。在这11年当中，癌症5次的复发，但是她在这个得癌症的过程当中，她还去探访其他得病的人，她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来鼓励周围的人。她跟她先生合写的这本书《向癌宣战》鼓励了许多的人，鼓励了许多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已经病入膏肓，都快要过世的时候，他还请了很多 Duke 团契的学生们到他家里去，用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来鼓励他们，兼顾他们的信心， 与他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得着，自己的一些生命。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是的，死亡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实，但如何度过余生却是我可以选择的，我不必为未来的景况郁郁寡欢，理当珍惜当今，只有今天才是我们可以掌握和改变的，我愿尽情地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以感性的心情来体验每个崭新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所说出来的话，正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他成为了许多人的激励。最后他还是过去了，留下了年老丧女的母亲，中年丧偶的丈夫，还有幼年丧母的儿子。但是因为他们一家人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他自己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奋斗的精神，还有他的家人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他同奔天路这样的一个做法，他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我还记得当年在 Duke 团契有一位访问学者，他慕道了好久，就是信不了，他自己也很想信，他经常拉着一些学生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快就信了，我怎么总是说服不了自己，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去信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职业慕道了，已经慕道好久，就是做不了，下不了这个决心要跨出这个信心这一步。但是在看到了杨淑琴姊妹一家的这个表现以后，我还深深地记得有一次他在 Duke 团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流着眼泪，他跟大家分享，他说看到这一家人这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还能够看不到耶稣的能力，看不到耶稣与他们同在呢？我怎么还能够不相信呢？我怎么还能够不相信呢？他杨淑琴姊妹一家所留下的美好的见证，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让许多人得到了祝福。他是一个分享福分的人。那我们呢？我们不一定要像上面几位这些弟兄姊妹那样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但是我们同样是可以分享我们的福分的。我们可以从小事情上做起，如果你不从小事上先做起呢，无从谈起大事情。先从小事上做起，使用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华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成为我们周围人的榜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神的福分给传扬出去，给传扬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作为总结，我们今天看到了，真正美好的福分是来自于神，有神的帮助就是福。但是因为我们人离开了神的缘故，与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就失去了神定义要给我们的祝福。那要重新得到这些祝福呢，就要与神修复关系。那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修复关系。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祝福。那最后得到了这些祝福以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去把这个福分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样的话，这个福分就像辐射一样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灯塔，我们就照亮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诸多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真是不配，但你愿意使用我们。我们真是祈求你，让我们不断地认清我们所接受的这一切的福分，也让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你赐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们真是祈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做盐做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所有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